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这一堂课是一同来分享旧约概论智慧书，那这是第十二堂，是我们整个智慧书的总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整个旧约呢，大概分成了几个大类，有律法书，或者讲是摩西五经，有历史书，有智慧书，然后有先知书。在律法书、摩西五经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那我们看见在历史书呢，在王国时期之前的有约书亚、士师记，还有路德记。在王国时期的历史呢，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然后我们这一堂这学期的课程是讲到智慧书，那智慧书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那之后我们会另外开课讲到先知书，那又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它这个是以篇幅的长短来作为划分的。好，这样讲到智慧书，那智慧书呢，它有许多的内容都是人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经历的精华或者是结晶的部分。那在圣经里面，智慧书它特别是专注于人的内心，向神呼求，向神的赞美，向神的感谢，向神很多感觉的发表。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实在是很多追求主的人，他们非常容易来摸到从这些诗人所发表的，那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一同来认识神的旨意，那也带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所以他讲到很多人生的历练，给我们也很多的启发，让我们认识那位神，我们的神，他才是真的智慧。我们来看人生中所有的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人生的苦与罪、处世之道等等的，让我们今天知道如何在地上把神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在这个智慧书呢，通常来讲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特别是讲到智慧文学，那它的内容刚刚讲过了，是人类心智的一个精华，它对人生有许多教义的主题，那讲到人在世上生活的问题，也讲到人与人的相处，那这些它让我们认识神的智慧，那因着这些呢，神它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这叫做智慧文学。那另外诗篇和雅歌是属于诗歌类的，那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是可以来唱的，也可以来朗读的。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在诗歌的里面呢，是注重押韵，不是注重平行或者是押韵。那但是呢，他以诗歌的方式把人的各种感受表达出来、倾诉出来。我们也交通过很多哈，他诗歌的一些的类别。他整个中心的思想呢，约伯记是探讨人受苦的问题，那诗篇呢是人与神交通的一个记录，箴言是讲论智慧的生活，传道书呢是思想正确的人生观，那雅歌是表达神和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受苦的意义是什么，神让一个敬虔的人他也受苦难，但是呢他所受的苦难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特别我们看见在约伯的身上，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可是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我们看见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他的苦难，那各样的辩论讲论，最后神做成他的工作，他一个己生命，虽然是一个好的己，但是还是己的生命，那经过破碎达到神的心意，他能够真的来到神面前来认识神。那这是约伯记哈，诗篇他讲到赞美的祷告，显示人所经历到的救恩及喜乐， 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情感与表达。那箴言呢，是真理的学习，那教导蒙恩之人如何待人处事，教我们得着的是属天的智慧。那我们看见传道书认识那个虚空，那认识了以后呢，我们积极方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享受神所赐一切的丰富，脱下所有属地的残累，我们过一个在日光之上的生活。那我们看见雅歌是讲到联合的福乐，神与人联合一个最高的境界，与基督有一个亲密的连结。奥斯华张博士他曾经说过，约伯记告诉我们如何受苦，诗篇说到如何祷告，箴言呢说到如何行事，传道书告诉我们如何享受，雅歌则告诉我们如何爱。那我们下面呢，从各卷里面把它的重要的意义还有它的要节，我们一起来分享。那第一卷是约伯记，那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受苦的人或者被逼迫的人。那阿拉伯文中它的意思呢，是回转的人，悔改并归向神。所以从这个名字的字义表征，约伯从神的仇敌撒旦他所受的一切的逼迫苦害，但最后讲到他的回转归向神。苦难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美意许可近前的人受撒旦的攻击，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他得到更深的造就。所以我们在地上遇到很多的事，一时之间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今天神要我们能够看见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在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从这些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爱我们，他要把一个他永远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他凉而又凉，使得叫我们经过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苦难、仇敌的攻击啊，但是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约伯的身上完成他的工作。撒旦目的呢，是要把约伯的信心给他摧毁，那但是神呢，是要他经过试炼，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们看见这个结果，神他得胜了。所以约伯经过试炼和教育，他更加的认识神。那约伯记得中心教训在于，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和管制，神是创造者，他是宇宙的主宰。在约伯记中说到神这位创造者，他仁慈的管制，那这个仁慈的管制呢，是临到一个他所爱的人身上。约伯记第1:21，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5:17，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节。约伯记36:22，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没有人能够和他来相比拟的。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一切之上的。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在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在神眼中他是这样的宝贵，甚至可以好像神把他拿出来成为他的一个见证。但是他虽然这么好，可是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因为他的己生命再好的己， 仍然不能真正的来认识神。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懊悔他的自己。那我们看见最后神做成他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神要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第二卷书是诗篇，诗篇英文的名字还有其实是意思呢，对这个命名呢都是叫做有调可唱的诗。那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是赞美，那整个当然我们说赞美是诗篇的一个主要的题目，讲到赞美。诗篇是一集人向神的感想集，那圣经其他的经卷呢是讲到神向人的记录，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好，从人里面向着神的发表。那许多的诗篇都是帮助信徒在我们个人灵修需要而写的，作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指南与模范。它是一个祷告和赞美的书，给圣徒们来默想，好叫他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向神来赞美，来感谢，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许多的诗篇呢也是圣徒们在聚会的里面一同颂赞一同感恩所使用到的。在新约引用旧约有283处，那其中116处呢是引自诗篇。29篇第2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好，我们看一下诗篇呢，它其实有很多诗的类别，它也有一些的分类。那大概来讲，我们说有赞美锡安的颂歌，这个赞美锡安的颂歌是以神的城为主要写的诗篇，赞美神的城。但我们读到87篇第3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这边讲到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个神的城远远超过只是属地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的城预表他的教会，神的城讲到神他旨意完成的时候，在他心意中得着那个荣耀的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那照启示录我们也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难道心腹已经装饰成齐了，羔羊婚娶成了羔羊的妻，老约翰看见羔羊的妻，看见从天降下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诗人呢在这么早以前他们就有一个看见，他呼喊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诗篇里面有悔罪诗，像诗篇51篇是非常有名的，还有130篇。51篇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然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写了这个诗，而且还要交与灵长。他讲到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大卫他把他的经历在犯罪软弱，让他悔改在神的面前，那这是悔罪诗。那我们看见弥赛亚的诗篇在诗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16篇弥赛亚的诗篇，预言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升天，他的再来，他的复活升天再来。那这所有的预言的那么的准确，在诗篇里面呢，像第2篇第8篇22、23、24是牧者诗篇，22篇讲到他是好牧人，23篇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24篇讲到他是我们的牧长，然后有40、41、45、68、69、72、89、97、102、111、118篇啊，这些非常的宝贵。像22篇，它是从主一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来发表出来，它不是从一个客观的看见主在十字架上， 所以大卫是超过了时代的限制和时空的限制，他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所以他进到了主的里面，那所发表出来的，在我们今天读了都觉得何等的稀奇，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他怎么能够在这里能够这样的发表出来，从主的感受，他的舌头贴于上膛，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说面对仇敌的在他思维的攻击，但是他里面的爱，他的赦免，那这些都是非常的宝贵的。那我们看见还有登基诗，是以色列君王登基时候唱的诗歌，这是诗篇95到99篇。那另外呢，有一系列的诗，特别他写的是金诗，像16篇第一节就说大卫的金诗，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很多金诗，他是在苦难中，在那样的一个重压底下，好像火炼的金晶一样所发表出来，那非常的美丽哈。那在诗篇中呢，总共有6首诗，它的标题上特别想到讲到是金诗，像16篇，还有56到60篇。啊，第6类呢是上行之诗，从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的诗篇，它是叫做上行之诗，或者叫做登阶之诗，意思就是往上走。那这15首诗呢，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他本来离开神是很远的，但是他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那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候，他们1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是往上行的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这些上行的诗歌。诗篇第122篇第一节，大卫上行之诗，这是一个上行的诗歌。他讲到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好，还有咒诅诗，对仇敌的咒诅，还有训诲诗，是一些教训的诗歌。那共有13首哈，有从32篇，我们读到第一节大卫的训诲诗，所以他很多都在标题的里面来指出这是什么样一个类别的诗歌。那标题呢，也讲到一些诗歌写的时候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所以32篇他特别讲大卫的训诲诗，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那第9类是哈利路亚诗，从110篇到113篇，还有115篇到117篇、146篇到150篇。在翻译的里面，当我们读到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原文呢就是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诗篇113篇第一节就讲到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那另外第3卷是箴言，第三卷是箴言，箴言第1章第1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所写的。诗篇讲到敬拜，箴言呢是说到行为。诗篇向天而去，箴言这是通到地上。诗篇是我们生活的根，那箴言呢是带我们从根所长出来的应该结出的这个果子。诗篇带我们进入幔内，箴言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出到营外，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好，这个是诗篇和箴言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除了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神也要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人。 把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整个箴言呢，它跟地上的许多的格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地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智慧的话语，但是箴言是要从生命里面所出来的。圣灵在这里所默示，叫我们认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能够看见，从认识进展到分辨，从分辨呢到领受智慧的管教。箴言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就讲，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训诲。所以在这边就叫人怎么样，要晓得智慧和训诲，要能够知道怎么分辨，然后让人能够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那愚人伶仃，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慧，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第九章第十节是一个关键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里面讲到的智慧是有位格的智慧，它可以呼喊，它在人的里面来开启。智慧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所以他在箴言里面呢是用智慧来表现出来。在创造的时候，智慧在哪里？在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经历中，主他自己就是这个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那敬畏这么重要，我们知道它意思原意就是害怕的意思。明明新约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为什么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敬畏或者是怕神呢？所以这个怕不是叫我们远离神。世人中间我们讲到害怕，我们会远离，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当圣徒真的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了何等的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那在这样一个大爱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怕，因为我们深愿讨神的欢喜，我们怕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不能讨神的欢喜。那这个怕是出于爱的怕，这个怕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敬畏的意思哈。那在爱中存着害怕的因素，因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种惧怕，但它是一种爱，向我们天父的情感与尊敬，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讨他的欢喜。第四卷是传道书。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写了歌中的歌，就是雅歌，他中年的时候他写了箴言，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圣灵能够用所罗门来写传道书，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呢，他曾经有这么多的财富，他可以有世界上最好的享受，他有这么大的权柄，他是君王，他有智慧，他有聪明，他有学问，他拥有了这么多呢，但是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曾经失败，他曾经软弱，他曾经怎么样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然后呢让以色列百姓现在最终去拜外邦的神，然后最后带进你看见国度的分裂。所罗门从他一生的经历的里面，他曾经怎么样放纵，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回头一看，这一切神让他认识到叫什么，叫做虚空。你就算是有是虚空，你没有也是虚空，在寻求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到了他晚年的时候痛定思痛，他悔悟前非，他 以传道者的身份写下传道书，所以这是所罗门他的肺腑之言，是他个人阅历的见证，他以过去失败的经历来警告世人，要认识，要洞察，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人的生活呢，如果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神，都是虚空的。无论你的劳碌，无论你的努力，你的得着，无论什么都是虚空的。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所罗门他写的，在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传道书写到虚空，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讲到无用的、不满足的、暂时的，它像露一样很快就会消散的。早晨起来露还雾还很重，太阳一出来这些雾就消散了。他特别用这些来让我们认识到说，那这些呢是什么叫做虚空。二章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还有我劳碌所成功的，所以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因为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是虚空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虚空的世界，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满足的生活呢？那这卷书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真正你看见了这个虚空以后，我们才能够培养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如果只是读前面很多的章节，你会发现说这卷书是非常消极的，因为你所得着地上的，你努力，你追求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单单是日光之下的，你所得着的都是虚空的。它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什么才是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从开始中间很多他用各种的例子来告诉人说，人生是虚空的，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的。但是到最后他让我们认识积极的，在这个积极里面，敬畏神，要谨守神的诫命。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位在日光之上的神。你认识了以后，我们说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今天地上的都是短暂的，神叫我们用这些短暂的去换那个永远的。地上的都是必朽坏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必朽坏的去换那个不朽坏的。地上的都是羞辱的，但是今天我们都有机会把这些羞辱的换荣耀的。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你真的认识了虚空，我们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才知道怎么拣选，我们要宝贵，要敬畏神，要得着那位在日光之上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同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就是满足的，就是充满了喜乐的，就有永远的意义和价值的。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看见传道书，传道书最后一卷是雅歌。雅歌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在原来的这个字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字的，它就是歌中的歌。那这个意思我们在很多其他的用法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中之圣，也就讲到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跟他比拟的。歌中之歌，它是最美的，它是最宝贵的，没有其他的歌能够来相比拟的。好，这个是它叫做歌中歌的意思，它是最甜的歌。那我们在所罗门所写的三卷书里面呢，一卷是传道书，一卷是箴言，一卷呢是雅歌。所以传道书好像会幕的外院，在日光之下， 所以呢一切都是虚空的。当他写到了真言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被带进了圣所，那圣所里面是有金灯台，是有光的，所以他能够认识智慧。然后呢真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是进到了至圣所，那这是他所写的雅歌。雅歌把我们带到了至圣所，雅歌二章七节，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情愿。今天主仍然常常在等我们，要我们自己情愿。那这个雅歌呢，他讲到一个非常深的爱，所以有的人如果只是从一个爱情故事，人间的爱情故事来读的话呢，那还没有真正摸到雅歌里面所让我们看见那么极深的一个爱，特别讲到神对着我们的爱。那不只是这样，也讲到人的回应的爱，因为我们蒙了太大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又从我们里面呢回流到神的面前。在雅歌圣灵感动所罗门写哈，不是只是叫我们知道一个故事，他的目的要我们领会基督如何的爱我们。而我们在雅歌他是用苏拉密女来做一个预表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爱他，跟随他。所以这个爱因为太奇妙深厚，基督爱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来做比拟的哈。那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爱，基督爱教会，教会也回应的爱基督，那这么深的一个爱呢，没有在地上比夫妻关系好像更合适的用婚姻来关系呢，因为婚姻的爱是人间最神圣最纯洁一个最高的爱，所以他用这么一个关系来表达神和人之间的那一个极深的爱。那我们看见这个爱从苏拉密女或者是从这个人的角度呢，其实他的爱也一直是有阶段性的进步的。起初的爱在二章十六节，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一开始就说良人属我，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首要的地位，良人属我。然后其次呢才是我也属他，所以这个次序哈，到了第六章第三节，他讲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两个次序是颠倒过来了哈。在开始的时候是叫做起初的爱，他先说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然后这边呢第二个阶段讲到成长的爱，他讲到说我属我的良人，那个次序改变了，他与主有更深的联合，他有了十架的经历，被主的制作，他说我属我的良人，然后才是我的良人也属我。好，到了第七章第十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在这一节经节里面呢，他把自己归给神，他活是为着主来活着，为着神能够恋慕他，所以他不是要得别的。在这里呢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唯一活的就是要神能够得着满足。今天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他叫我们能够和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叫我们经历认识这个爱是比死更坚强的。在第八章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肩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纵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如果有人拿家里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爱是太深的爱，好过于我们所能测度，过于我们所能讲论。但是今天这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都能够唱的歌，基督爱我，我也爱基督。神跟他子民跟他儿女之间这么一个深的爱的关系，那新约的子民呢，讲到我们和主的一个关系，那更扩大讲到基督和教会的那一个关系。所以苏拉密女可以预表我们个人的经历，那也更是讲到整个教会到最后与主完全的联合。我们感谢主，这些日子我们一同分享智慧书，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说话，叫我们里面被吸引，从外院我们进到圣所，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智慧能够显出来，让主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主带我们进入内室，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些呢，是让我们认识到说，进入了幔内，我们不只是停在那里享受主、亲近主，他叫我们能够出到营外来跟随我们的救主。然后呢，我们到最后看见雅各，他最后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好像到了启示录最后，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这是一个向主有一个真实渴慕的人，这是智慧树。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好，我们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最后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啊，借着智慧书你向我们来说话，你在我们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哦，你是我们何等宝贵的主，你爱我们，没有一个爱能够与这个爱来相比。今天我们也祷告，主，你得着神儿女向你回流的爱，我们愿意活在地上，为着你的旨意，为着成为你的见证，为着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你能够得着满足。主，我们的心感谢你，带我们往前进入幔内，瞻仰你的荣美，带我们出到营外跟随卑微的耶稣。哦，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